我知道这个各位都要写论文的，是不是？毕业要不要写？
不用。
毕业不用写，但是每个课都要写 term paper， right？ 那么你们有没有学过这个写论文的规定？有没有？如果我不是在这里讲这个啊，我很喜欢讲，但是我不是讲这个。那么，如果是你要写这个论文的话呢，他们常常告诉你在什么时候讲这个 thesis statement， 讲这个我要讲的这个主要的宗旨是什么，我为什么写这个，我的立场是什么。他们一般的认为不要超过在第一章的毕业的，我说短的论文啊，在这个三分之二左右就要讲出来，不要跑到第二页去才讲，这个很合理吧，是不是？那么但是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的主要的主旨是讲什么，这约翰福音很奇怪，他的这个书的主旨啊，在什么时候才告诉我们？到二十章才告诉我们，所以我印出来写在这里，到第二十章才最后才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也是要看这个约翰的书信的。那么约翰书信呢也是一样的，他到最后才告诉我们。你看这个，他在，我希望没有印错啊，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十三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下面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说约翰有一个习惯啊，启示录不在内啊，启示录上在前面就告诉我们了。那么在约翰一书跟约翰书信跟约翰福音里面，他把这个 thesis statement 就是主旨写在最后的。那我们再看他里面讲着他的主要的目的是讲什么呢？约翰福音是讲信，为什么要叫你信呢？信呢可以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为他的名而得生命。说信，约翰书信呢告诉我们讲要你叫你知道，信是一回事，知道是一回事。我们不但要信啊，你还要知道。大概您都听见有人讲这个讲过这个有四种的信跟知道的关系，是不是？第一个，有的人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一种人是他自己知道而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人，第三种人是他自己知道又知道自己知道的。那么第四种呢，他自己不知道又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那么所以有四句话来说了。第一，有一种的人他自己知道而不知道自己知道的，怎么办呢？叫醒他，你自己知道吗？你怎么说你自己不知道呢？他不知道的。第二种的人，他不知道而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怎么办呢？教导他。这种人很重要，他知道不知道，他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大概我们都是做过这样的人。我感谢主，你还不错了。我知道我不知道，我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我知道自己不知道，所以我去学了。说这是教导他。那么第三种的人呢，他知道有知道自己知道的，怎么样的，怎么办呢？跟随他， 这种人就了不起，好像耶稣，你看圣，你看约翰福音那边说，我们所讲的是我们所知道的，他知道又知道他自己知道的，我们跟随他。那么另外一种呢，他不知道又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他说离开他没有用的。我们看到在世界上碰到很多这样的人，他不知道他又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他也不承认自己不知道，那你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只好离开他。所以我们最低限度，我们要不知道而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学习，就可以求别人来教导我们，来帮忙我们。说门徒就是这样的人。但是等会儿我们看看，我们一直看下去，我们看到有人他知道他也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知道他也不知道自己知道的。所以约翰一书 就说，我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你有了永生还不够，你要还要知道自己有永生的，这个才叫有，这个信心的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你要信了，但是第二个部分你要信了以后还要有另外一个信心。我们常用这个讲是什么叫信念，或者说自信。自信听起来好像很自负的样子，我们宁肯讲信念 conviction。 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话呢，我们才可以为主的道而摆上生命，才为主的道而牺牲，才可以见证主的道。那么昨天对不起，不是昨天，是上个礼拜六，我们时间过得很快，我以为是昨天。我们看，我们只稍微提了一下这个一个引论，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一节到十八节。那么现在我们从十九节看下去。那么上一次我稍微讲一下，说十九节我们看到第一开始我们就碰到一个名词，是别的福音书里边没这样讲的。他说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这里说一个名词是犹太人。我们知道那这约翰自己是犹太人，但是他写这个约翰福音书是给一部分的犹太人，但是主要是给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来看的。人们说他用这个名词的原因呢，就是说你们不是反对耶稣的，但是犹太人，我们犹太人是反对耶稣的。那么第二个，他在用这个字的用法呢，他把犹太人来指在耶路撒冷跟犹大地的这一部分的人，因为耶稣的门徒大部分都是北方人，是加利利人，所以他就是指的是犹大地的人。但是在这里特别指的犹太人是什么？代表统治阶级。统治阶级是一个阶级啊，我们圣经里边在中文圣经里翻译的工会，是不是？有人这个乱用这个圣经名词，而不是照这个圣经的意思。那么特别是有一些反对工会的人，你知道有一种华人教会里边有一种人反对工会的，他说工会就是把定耶稣罪的这种人，那是把这个名词用错了。他应该知道这个圣经不是用中文写的，而且也不是这样的用法。工会不是指我们浸信会这个或是这个长老会或者别的这个宗派，不是这个。那我在这个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我这里有一些工会呢，犹太人叫做工会，叫做 Sanhedrin， 所以
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宗教组织，他们管这个圣经的律法，也解释也定这个圣经的律法。那么也你看这个在这种制度在我们没有的，它又是解释的，又是这个制定的，又是在执行的，说很有权力的一些宗教人士。那么这个这个Sanhedrin呢，它又分作两级的。我们现在在这里讲的这个他们叫 Great Sanhedrin， Great Sanhedrin 是大公会。什么叫大公会跟小公会的差别呢？不是像今天的宗派一样有大的有小的，人数多的人数少的，不是。一般的公会就是地方公会，一个地区的，他们的组成分子是23个人。他们很聪明啊，这好多年以前他们知道用这个办法，不能用双数的，用单数呢可以表决，不，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 senator 是不好啊，他们有100个 senators， 有时候会两个意见不一样的，就这个那个副总统就是这个他得会来投一票来决定的。那么他们是23个人，小的工会，大工会呢是全国性的，有71个人。他们每天啊，除了安息日以外，每天在圣殿里边上班的。圣殿的意思啊，不是在那个圣所里面，是不是？在圣殿外面的那些房子里面上班的。那么他什么时候每天要多少时间呢？从早晨到下午的中间，差不多3-4点钟就完了，每天这样，所以很辛苦。但是这个组织呢，到了主后425年，罗马人给他取消了。那时候的罗马人不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罗马人了，已经是基督教了，是不是？罗马以基督教为国教了，所以把这个就取消了。那么你应该知道，现在以色列有没有这个大公会呢？现在有没有？没有。在以色列建国以后啊，他们有人提议，有一个宗教部长，当然是个拉比，那么他就提议说，我们要来恢复这个大公会。那么当时的总理是本古利安，本古利安他看到这些人，他有点讽刺的讲，他说，我们哪里去找71个人不爱不义之财的？因为当时他们选这个成员的时候，要爱这个不爱不义之财的，哪里找到71个人不贪钱财的呢？不贪污的意思就是，他说恐怕找不到，所以他没有办法组织这个公会。那么当时的宗教部长呢，就是一个这个拉比的，他说你给我钱，我就可以找得到。你给我钱，够多的钱，我可以找到71个人给你。现犹太人这个有钱是爱钱是有名的，跟这个华人差不多的，总是比华人稍微好一点，真的。你相信不相信犹太人比华人好一点？实在好。你不讲别的，他们对1/4大部分都可以这个实行的，他们肯对国家奉献，他们每年几年以前的资料，他每年以前捐助回国的寄回国以色列的钱呢，犹太人捐的超过60亿 $6 billion， 现在恐怕更多了。所以这个中国人有个毛病，我在这个新加坡在 国外住，我就跟他们讲，这中国人就是两个毛病，一个毛病是爱钱，一个毛病是不愿意用钱。说第二个毛病比人家更恨我们，不但爱钱，而且不愿意用钱。你看看这个很多的这个大的慈善事业、慈善机构，有多少是海外的华人捐助的？我们的钱很多呀，不是没有钱，但是很少捐助的很多钱出来。好，我们现在就讲到这儿。犹太人就是这里说，就是这公会的人来的，他们拆了这个祭司跟利未人到约翰呢，就问他说：“你是谁？”他们为什么要问这个约翰这个问题呢？他们看到这个约翰很受人拥护，很多人到他那里去，他们感觉奇怪。我们从路加福音可以知道，约翰的出身是一个祭司的，是不是？他的父亲是撒加利亚，是祭司啊。那么在祭司阶级的，他们有特权的，他生下来就是祭司，他可以做到死，不需要退休的。但他为什么不做祭司？他不做祭司的，他跑到这个海，到这个旷野去。那么他在旷野做什么？他像一个先知一样。你看，我们看到他穿的衣服是不是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披带，像先知一样。这是传统的先知的穿的衣服是这样的。那么他说叫人悔改，这别人的罪，这是先知的。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跟这个先知跟祭司两个阶级也不大协调的，常会冲突的。为什么呢？祭司是只要人献祭，是不是？你有罪，你来献祭。那些不好的祭司，他说的愿，他满心愿意百姓犯罪，他献祭嘛，他就可以得这个祭肉了，可以有收入了。那么先知呢，是遮蔽人的罪，甚至于包括也遮蔽这个祭司们的罪。说有人这样说，这个不是我讲的，是别人讲的。他说这就像一个教会里面的这个牧师跟布道家一样，布道家、奉行家就讲这个也许神学院的教员也会这样吧，就讲你不应该犯罪的，我们要追求圣洁，要这个遵行神的旨意，讲这一种这一类的话。牧师不大讲神学的，就是讲讲道，但是你要你奉献的，是不是？所以常讲你奉献的。所以他们说你这个人变成像个先知一样，他在旷野里面，而且他是像当时像这个像一些苦行派的人，类似以后们发现四海古卷，就是像困在那个社区的公社的人一样的，他们最终接近要分别为圣，要这样苦行的生活。那么而且他是不是，他们看他是不是，他要是又是一个新的弥赛亚出来了？因为在主耶稣来以前，犹太人先后出过好些弥赛亚，他们要出来要做救世主。我们这一代的华人，我们也是看过的，虽然没有圣经的预言，但是我们的领袖们也是，这一个是民族的救星，那一个是世界的救星，我们听了很多的，结果给他们救的世界没救，就把国家救的好糟的。那么犹太人呢还更麻烦，他们是出来一个弥赛亚，就要是做乱的，要造反的，要反对这个罗马的统治，要革命。所以他们说啊，这个人又是一个给我们找麻烦的人来了，他们很怕这个。一会儿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里面讲，他说最好把耶稣杀掉，因为他要在做弥赛亚，他要起来造反的话，罗马人把我们的土地就夺去了。所以他们很怕，所以为了这个原因，他们来看这个施洗的约翰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他说你是谁？ 他说你是基督吗？他说我不是基督。你看，说他很坦白的。那么他说你是以利亚吗？他说也不是。为什么他们想到以利亚呢？因为是那个在马拉基书第三章讲说，在末日以前，那么以利亚要先来。那么说你到底是那个先知吗？大先知啊，是一个特别的先知，不是一般的先知，是指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个先知。用在申命记十八章那里嘛，我们可以看一下。我想你们的书里边也有。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摩西在快离开世界以前，他对这个以色列人讲话，对以色列人讲话，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就像摩西一样的先知。他说你就是那个先知吗？你就是圣经里面预先讲的要像这个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吗？后来我们刚才讲的，他知道自己不是，所以约翰也很坦白的讲，他说我不是。当人家问你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一般的人都是，就算是不自己承认，也很容易给引导你，叫你想错，误导你，叫你以为他就是，因为可以很得荣耀的。但是约翰不是这样的人。我们看约翰的侍奉的态度啊，很叫我们可以敬佩的。你看到他说我不是那个先知。那么他们就说，你既然不是，你为什么用水来施洗呢？以后我们从这个昆仑的昆仑洞的那个发现的四海古卷，人们知道他们因为这个世袭不是因为犹太人有很多接近的礼，但是他们认为那一位世袭的呢，就是末后要来的那个弥赛亚。那么他们有这样一个思想，那你既然你不是弥赛亚，也不是一个那个先知，为什么要用水来世袭的呢？但是约翰就会他说，但是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那是我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约翰的这个谦卑啊是非常的值得我们效法的。他说我连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你我不大肯讲这样的话，是一个没有名的人，不是一个有名的人，是他们都不知道的。在你们中间是一个平常的人，耶稣那约翰在介绍他是耶稣基督，但是他说他是在我以后来的，他说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那么我们听了这个话好像没什么稀奇，好像解鞋带不配就是了。但是解鞋带不配呢，它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因为我们现在穿鞋都不穿，就不我们是穿鞋的，在犹太人的时候他们是穿那个像拖鞋一样，旁边上边绑带子，你看见可能看见过，有的店里面还卖的，它没有上面没有的，它是敞开的，是用带子绑在脚上。这个鞋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一个历史，你知道鞋怎么来的？有人说鞋是这样来的，起初啊有一个这个王子，那个他这个娇生惯养，在深宫里面长大的，他说是要是在路上走啊，这个脚很不舒服，所以他出门的时候都要人在路上给他铺地毯，他走在上面脚就不会不舒服了。后来有人告诉他说，你不必这样，那我们有一个办法，你只要弄一个鞋子，就绑下面底上是皮的，那么因为带子绑在脚上，那么你就不会干脚，这个路的不平叫你的脚痛了，结果以后我们就有了鞋子了。 那个人现在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么到了这个走完了一天的路，或者到人一个家里边要休息的时候呢，要人给你脱鞋，要不是是要把鞋脱下来洗脚，因为地那时候的也没有我们的柏油路，地上很多灰尘甚至于有泥，所以要把脚来洗干净才可以。说在以后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讲到这个耶稣为门徒洗脚，是不是在逾越节在吃饭以前啊要先洗脚的，所以到了哪里去你要先把脚来洗一洗，才能跟人家到人家里边去，不会把人家这个地给弄脏的。有的教会现在还行这个洗脚的规矩，你们有没有看见过？有的基督教会现在还是行洗脚的。我有一天我在三地挨个，我跑到一个教会里边，我就他们说是他们要蒙头的，女的要蒙头，那个头上放块布，不是很大的，不是像那个会教或者是巴勒斯坦的人那样整个蒙起来，是放一块小的布在头上。他说祷告或是讲道的话要用蒙布，我放块布。我说你们光蒙头是不是也洗脚呢？他说我们也洗脚哎，但是很少洗，所以一共就洗过两三次。我说要到现在不必彼此洗脚了，最好是洗车好。我们都驾车嘛，是不是？你要是驾车来，你给我洗洗车很好。所以我们说，你要是想有爱心的话呢，不必彼此洗脚。现在我们不需要洗脚的，我们彼此洗车就好了。如果教会肯彼此洗车的话，教会一定兴旺的。大家笑笑。所以我们不必照着外面的形式，但在当时呢，确实是这样的，有这个需要。那么为什么约翰在这里讲这个话呢？为什么他忽然讲到洗脚的问题？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拉比的犹太拉比的学生啊，要给先生跟拉比做一切的工作，就像奴仆一样，他只有一件事情他不做的，他不解鞋带的。解鞋带呢要留给这个最低下的那个奴仆去做。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这个约翰的话给他加上现在来解释，应该怎么说呢？在你们当中有一位虽然是比我年纪轻，约翰比耶稣大六个月，是不是？那我们的马太在路加福音里看到约翰比耶稣大的，虽然他是我以后来的，但是他呢早就在我以前，他比我更尊贵。尊贵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两个人中间的距离有多远呢？他说我不配做他的学生，不但是不配做他的学生啊，连做他的奴仆都不配的，所以只配做他这个最低赶不上还不如他最低的这个奴仆，所以他谦卑到这样的程度。我们到主的面前来，我们要是真的认识耶稣的话，我们第一个表现就是谦卑的。如果你看一个人说他很属灵，他可以说方言，他可以跳得比谁都高，但是非常骄傲，那个不是属灵的表现。所以约翰很值得我们效法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继续看下去，在第一章与剩下的部分，我们就看到耶稣他呼召他第一批的门徒。我们如果没有看约翰福音，只看前三个福音的话，我们有一个印象，耶稣召门徒是从加利利开始的，好像耶稣讲到是从加利利开始的，是不是？在拉撒勒的会堂第一次讲到。那么但是在约翰福音呢，改正我们这个错误的想法，因为耶稣的第一批的门徒是在犹大地，在受洗以后 来召集第一批的门徒。而且更奇妙的，你看他第一批门徒是哪谁的门徒呢？是这个约翰介绍给他的。你看第二天的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凡成了在我以前的，他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耶稣又作见证：“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一个谦卑的人，一个真正主的仆人，他是要介绍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不是见证他自己，应该像约翰一样。有一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传道的人，算是 minister 是不是？好像我们的国家叫我们美国的政府叫这个 Secretary of State, Secretary of Defense 什么，我们是叫 Secretaries。 那么英国呢，他们的大臣叫做 Minister, 他们的这个官财政的官什么都叫 Minister, 但是这个 Minister 的字呢也用来当传道人的，是不是？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次选举，他们有的人到人民去拉票，有一个孩子说，他说我的父亲也是做 minister 的，那些做部长阶级的人去拜访，他说我的父亲也是做 minister 的，啥？你父亲是谁呀？那么但是他的 minister 呢，是做传道人，是牧师的。那我们为什么这个传道人也好，是这个做公职的人也好，做部长的也好，为什么叫 minister 呢？minister 就是 mini, 你知道 mini 是什么？就是小人哎，不应该翻译到大臣，要谦卑服侍人的。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说约翰的给我们看见的态度就是这样的，他说本来我是在他后面的。而且他更一个了不起的表现，你知道他讲这样的话有什么结果呢？你看当他说这是神的羔羊，他两个门徒37节说两个门徒听见了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结果他这一讲话怎么样，把门徒跑掉了，把会友跑掉了。今天我们的牧师有没有可能这样讲的？但是这个实在是了不起。以后我们在第三章末后我们看见约翰是非常不嫉妒的，他说他愿主兴旺，愿我衰微。他看做小，他本来被耶稣生在耶稣以前的，好像他母亲先受了孕，那么耶稣以后才从圣灵怀，耶稣的母亲才从圣灵怀了孕，比他晚的。我们看到一些有名的画，讲耶稣跟约翰使徒约翰在一起玩的，其中一个是那个谁画的忘记了，拿一个用竹子做的十字架，那忘记是谁画的了，证明他们在一起认识的。但是以后长大了，个人是走个人的路，那么但是他说这个人虽然是比我晚的，但是他是神的儿子，他说我比他差得非常远，能给他解鞋带都不配。那么结果他的门徒就跟随了耶稣。有人说这两个门徒里面一个就是写这个福音书的约翰，因为约翰有一个，也是他这个，我是说讲这个写福音书的这个约翰，他也有一个特点，他很谦卑的，他不喜欢写自己的名字的。所以以后我们看见说 他说圣经里面他讲主所爱的那个门徒，是不是？你看这个人是这个真不知道自己就宣扬自己，他如果先爱主的那个门徒不还好一点？如果是要是你想你我写信，说不定我说不要写名字好了，但是说爱主的那一个门徒，特别是奉献的时候，有些我们叫人不愿意叫人知道名字可以，但是要写主之名或是这个爱主的爱主者，有人这样写的，但是不是耶稣说是主所爱的，约翰这样写。所以这个写约翰福音这个约翰呢，有人说他就是在两个门徒里面来跟随耶稣的其中这一个。那么也有人说在这个第二章的时候，那个是加纳的婚宴的那个新郎可能就是约翰，我们没有根据知道，但是有人这样讲的。那耶稣转过来看见他们跟着，38节就问他说你们要什么。也许今天我们应该问我们自己说，我们跟随耶稣是为要什么？他们因为耶稣他这样一讲，给约翰这样实习的约翰这样一讲，在他们心中的那个形象非常高，忽然高起来了。他们说哎，这个人有这样了不起，那么他们跟着在后面不敢讲话的，好像也看到一个伟大的人不敢讲话的。但是耶稣呢有一个他非常平易近人，他就先给他们讲话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夫子你在哪里住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能确定的说到底他为什么你在哪里住啊？一般的说，你下面说，他说那个时候约有甚正了，就是天快要晚了。他们说你在哪里住啊？意思是说，一般的拉比都是白天很忙，那么晚上呢，是给他们这个谈论的，可以比较长时间的谈论，没有什么客人的一个时间。他们有这样一个习惯。也有的人说呢，他们是要，也是这个比较近代的人的想法，他们到底要看一看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就住在那里，你的生活怎么样。我们不大有理由接受这个意见，因为当时的他们不会对耶稣有怀疑的，不是要特别去看看他的生活情形。我想比较可靠的说，他们愿意去给他做更深的谈论，领教来学习的。那么这两个人呢，只有一个讲到名字，其余一个没讲名字的。说有人，我就说刚有人以为是约翰，但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叫安德烈。他在那个他就跟耶稣同住。40节说，有他的一个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在41节说他先找着了自己的哥哥西门，然后在这个英文圣经的翻译就是说，他第一件事就是找着了他自己的哥哥。说你看这一个人，他把这个介绍耶稣当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第一天晚上跟耶稣同住，那么不说了，到41节你他第一件事就去找他的哥哥，把耶稣介绍给人。而一个新信主的人常常是比较更有热心把耶稣介绍给别人。那么我们要带人信主，我们最好告诉他们这一个习惯。如果他有这样一个习惯以后呢，教会的增长就可能非常快。就我刚才讲的那个，就不是上次我讲的那意义，就他们的原则就是这样。你告诉他，带他去做个人布道，但是马上就叫他自己去实习的，去照样做的。所以以后我们看到安德烈他专做这个工作，现在有一个 好像在哪里有一个叫安德烈运动，就是专去个人一个个人带人信主。也许我们看到安德烈的记载不多，这个安德烈的在约翰只有约翰福音有记载，说只有约翰福音记载三次是他个别的带人，三次都是带人到耶稣的面前。第一次是在这里，第二次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把一个这个带着几个大麦饼的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耶稣快要钉十字架以前，那么他把这个希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说喜欢带人来见耶稣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德。那么第二四十三节说，所以又次日再过了一天，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那么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以前我们所看到的事情前面都是按照次序写的，你看次日再次日又次日，按照时间的次序写，受洗以后的次序。那么意思就是说，耶稣受洗以后，他就在犹太地工作，那么以后他才想到回到家乡去。说明这个给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把这个耶稣工作的次序给我们摆好了。我们看到这里就看见这个耶稣的门徒的这一个小的团体增长得很快。那他耶稣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但是也是非常亲切的一个话。我们不知道耶稣是怎么说的，或是用手拍拍他的肩膀说，你来跟我吧，或是他总而言之他马上受到感动，感觉这个权威，耶稣有权威，他就来跟随着耶稣了。而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因为圣经提到他不多。为什么非常重要的人呢？因为腓力是一个不是这个犹太人的名字，是个希腊的名字。所以你要是找这个愿意给传福音给不同的种族，你最好看这个他的名字。有人是这个在中国以前是常有一个很可靠的方法，相当可靠，你看到他这个人有一个洋文的名字，大概他就是懂得英文的，那你就叫他去给你这个介绍或者给你帮忙就好了。所以耶稣不但是从这里开始他的工作，而且他一开始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就注意到这个跨文化的工作。这华人有个毛病，我们常常传福音都是传给我们骨肉之亲，我们都到哪里去都是传给这个中国人或者华人，实际上不一定是中国人。真的好，但是这个不够，我们不能单把福音传给我们这个华人，要传给另外的一批人。在跨文化的宣教，说耶稣找到这个腓力呢，在腓力以后我们知道他在这一方面很会做的。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一个希腊人要来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先找到腓力，以后腓力再找到安德烈把他带去见耶稣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懂得希腊文的，当然他们都可能都懂希腊文，但是他这个名字不一样。不知道，所以我建议你们啊，不妨每人都有一个这个英文的名字，跟人容易接近的。因为我发现就是这样，你要你讲一个中文名字，人家不会，洋人讲不出来，他很难记的，是不是？你要讲一个英文名字，他的名字很少，很容易记，所以跟人接近的一个方法之一。但是我们对这个华人呢，也不是说不要做我们华人的工作，华人对这个他们对中国人跟中国人亲近，到哪里去就是这样的。在1983年的时候，我们从中国回来，有一个宣教士是一个洋人，那么他说 我们在墨西哥看到有一个州里面有一批这个有一个地区很多这个中国人，他说希望你们去看看他们，给他去传福音吧。我们就去，我们实际上没有机会传福音，我们去看看他们。当时看了大概有两个礼拜，我们看探访的是这个有大概将近100个家庭，以前我都有他们的地址，我都给了这个中国中信的。他们对我们真是欢迎啊！有一个老人家说，他说我60年啊，我没看见一个中国人。你再看，我真好，一定要送我们。我们三个人去嘛，一个洋人宣教师带我们，那么我们夫妇两个，他每人送我们一包咖啡，那个一块咖啡那个做的，他们自己做的。很奇怪，我们那么多天在那里啊，我们吃饭都不要钱的，你相信不相信？现在大概太去的人太多了，那时候我们去，我们大概只有一餐是两餐吃饭要用钱的，其余的不要钱。你去他看到你是黄脸是黄的，他不要这个不要你的钱，有的还请我们很隆重的，我们不认的。这奇妙不奇妙的？那这个中国人也是有一个大家都感觉很亲热的一个，怎么开始的呢？这很奇妙。我们在那个一个在街上走，那个是在加帕斯那个州里面，在街上走看到有一个人啊，就是个墨西哥人，一个女的，就跑过来拉着我的手，一个老太太。我也不会讲他的话，他说你看我像一个叫花子，我不是。他说我父亲是中国人，我母亲是墨西哥人，但是看起来不像这个中国人。他说我的这个什么很多人我们这里亲族很多，他就以后跟我们谈了在街上谈了几句话，他就介绍我们去他那个他一个堂一个什么表兄吧。表兄在开店的，开一个这个五金店，是那个当地的那个商会的什么会长是什么之类的。那么他结果他就给我们介绍所有的那一个州所有的人，有的人那个一见面就请我们去吃饭的，不是平常的，不是一般的吃饭。他说给我们约定一个时间，结果他来的晚了。他说为什么来的晚了？他说因为我刚去那个修这个车啊，车的冷气还没修好。那时候我们自己去可以，有人可以驾车吗？他说不行，不能自己去的，我们要来接你的。对，那么尊敬。结果我们几个人，他家里面的人加我们三个人，那盘都是这样大一盘一盘的，你相信不相信？都是两盘，每样的菜用两盘，那鱼翅，那个完全是炒的，那鱼翅炒的，两盘，把我们当他们的就父母一样。另外一个，我们到了墨西哥 City， 他们有一个人是那个，是他是带中国代表团去，他那带代表团去中国的，他请我们去这个。他的家，他六层楼，整个房子都是他的。他们那个给我们吃一个大的鱼，这样长，我们从来没吃过这样长的鱼。所以中国人很有热情，但是我们在中国人里面不对的。我们要向外传福音的。你看，现在中国有一点点华人里面向外传福音，但是不够啊。我们怎么样？要学习洋人的文化、文字、语言，不像不但学，不是一般，不要像现在洋人学这个中文一样懂一点点，那个不行，要学得好，要比他们更好，你才能向人传福音的。那个在多少年前，大概在三十多年前，唐崇荣给我说，他说我是印度尼西印尼文讲道比中文讲得好，因为他有心要学的。所以我们 在这个好，在这个环境里面，那我们不要只把这一批自己几个人聚在一起，这个不行的。特别是下一代的人，我们要培养他们有一个心愿。你看你们刚才写什么胸怀普世啊，要眼睛要放大一点，不是只要看我们这个自己这几个人。你这个华人有什么坏处呢？聚在一起，你要是这个少部分的华人还不要紧，要是大家一聚的太多了，一个社区完全变成华人的，麻烦就来了。坏毛病也来了，这个各样的坏习惯，打牌，这个肮脏，吵架，怎么样？好的办法就是向外传福音。所以找到一个非利，变成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肯把这个人带到耶稣面前来。以后我们也发现，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门徒增加了，有这个讲希腊利话的人，是不是讲就是希腊文的，讲希腊话的人？他们说你们这些我们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待我们不公平，你看我们是不会讲你们的话，你们就这个给我们的照顾不好。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怎么办呢？他们选了好几个人，七个执事里面，有一半以上都是这个懂得希腊文的，就可以给他们有好的交通。好，那么以后我们看见他就到了波塞大，非得找到拿单叶。你在这个以后我们看见，你记得拿单叶是这个就是加纳的人，加纳是比较大的一个镇，那么跟拿撒勒不远呢。这拿单叶这个腓力对拿单叶说，我们找到众先知说记得那一位，他没有给他讲弥赛亚，那么意思就是众先知说预言的弥赛亚我们找到了。这是证明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看这些人都腓力也好，拿单叶也好，都是一些很平常的人，但是他们对这个先知的预言呢很注意，很有研究的。说今天我们这个基督徒硬是基督徒了，但是我们读圣经呢没有这样的注意，没有像他们一样，所以我们值得我们学习，也叫我们惭愧的。但是拿单也说那撒勒还能是什么好的吗？你看他把这个人的这个价值啊看在他住的那个地方上面。那我们是不是也是会这样呢？你们要是问我知道你要是知道我住的那个城，大概你们都不知道这个名字，你们没听见说过叫 Hercules 是不是？很小的一个城。我说你们要知道的人应该是地理很好的，很少人知道的。耶稣拿撒勒也是这样，拿单叶那个加纳呢，这是一个小镇，比拿撒勒稍微大一点点，他就说拿撒勒还能是什么好的吗？他看不起的。所以他把这个住的人的人的价值跟住的地方连在一起。今天我们的人更会这样，是不是？他们说你看住在什么地区啊，大概是这里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叫 Woodside right Woodside 是我没去过，是 good community 是好的。还有那个什么 Hillsboro 也不错的。但是你要是讲是住在哪里啊，住在那个 East Palo Alto 就不好了， Oakland East Oakland 就不好。那么当时他也是这样，拿单叶一看这个一听到拿撒勒的 Oh no， 一个小城没有什么好的。但是耶稣能看见他的好，耶稣的你看一个那个人跟耶稣的差别，耶稣他说他一看见拿单叶，他知道他给他讲他什么， 他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他说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能看得出他的心里边没有诡诈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称赞，是不是？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跟雅各的不同，雅各是这个诡计多端呢，最有名的。那么以色列呢，是表明是改变的，是一个真诚的人。说你是心里，他的心里边是没有诡诈的。那么因为，他说到这个拿单也是跟以色列有关系，那么。以后他就说你是以色列的王，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那么当然这也是我们知道，这是在创世纪第29章讲到这个雅各在路斯，就是伯特利的野地的晚上所看到的这个异象，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他说因为他不但是以色列心里边没有诡诈，那么他也要经过像雅各这样的改变，能成为一个神所用的人。好，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休息一下，要不这时间就